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特作你的子民。你又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要听，要谨守遵行，尽心、尽性、尽力爱住你的神，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求你使我们与你更亲，爱你更深，在这个神圣的路上不偏左右，向着标杆直跑。那求你祝福在线上的每一位，求你祝福说的、听的，亚都恭敬交托在你的面前。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恭敬、感恩、交托、仰望，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Amen。 好，谢谢，谢谢书静姊妹，把一首很传统的诗歌，用比较新一点的、不一样一点的旋律跟节奏来带我们来敬拜哈。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大家有全屏的看到？
有。
有的啊，好，那我翻到，回到第一页。好，感谢主啊，两姊妹平安。那我们今天要来到《生命记》的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呢是接续《生命记》的第十二章末尾。那里说警告不可以拜偶像啊，那在11章，摩西也非常非常郑重地教导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要拆除一切埃及的偶像，所有的这个敬拜的场所，啊，只是单单的要在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个地方来敬拜他。那这个呢问题，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持这个敬拜的纯正性啊，因为我们的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神啊，敬拜是一定要专一，然后也不可跟当地的所敬拜的那一些的偶像给混淆起来啊。但是当 摩西在这样警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13章马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哈。我相信这一些的情况是已经在民众当中是发生了，所以摩西在这里提出来说，你们要警戒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诱惑，因为这些的诱惑会让你们远离真神啊。那当这一些的诱惑临到的时候，那神的子民具体要怎么做呢？那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先，当我们在我们进入到第13章、14章的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哈，这个生命记第13章，我们这次在祷告山几个弟兄姊妹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在后面分享的时候，有说，哇，生命记里面真的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让人非常非常的不安。也让作为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惑哈，比如说在13章当中，经文就提出来说，首先要致死假先知，然后呢，要致死那些最跟你最亲近的家人朋友，而且呢，当他们引诱的时候，你首先要下手把他致死，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呢，就是说要求要把整一座被盗的城的，整座城尽都杀灭啊！所以很多的，刚刚信主或者是刚刚接触基督信仰的人就会说，从旧约开始读的时候，哇，你们不是说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充满慈爱的、充满慈悲的神吗？那这里看起来，在旧约当中看起来怎么如此的残暴、如此的严厉？所以今天在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求神也帮助我们哈。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我们先不要那么着急的下结论哈。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回避这些章节，让我们就是去很恭敬的、很认真的进入读神的话哈。因为在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一章一章的去读圣经的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到这些很难明白的章节，我们可能就跳过去了哈，或者我们可能就选择一些我们喜欢的，某一几卷书来做灵修就好了啊，就不用去挑这么难的经文来做灵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恭敬的哈，不回避的来好好思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写在圣经上是立定不变的，我相信他也要我们学习的哪个属灵的功课。那我们来看，先看一看13章跟14章的主要的内容啊。13章主要集中的处理异端跟引诱的问题啊。摩西呢，他警戒以色列人要防备三种的试探啊。第一个试探就是假先知跟那些做异梦的那些人。这个要防备这些人的教导跟试探。第二个试探呢，就是至亲密友，还有就是在私底下怂恿你的那一些的好朋友，还有亲戚这些怂恿你要离开这个真神，去敬拜那些素来所不认识的神。那第三个试探呢，就是整座城市的人集体的被盗啊。那么这三种的这种诱惑呢，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从远到近，然后从个别到群体啊。但是整一章的那13章的它的原则或者整个的回应是摩西想要强调的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就是你们要对耶和华绝对的忠诚，不可以妥协不可以妥协这一些一个两个三个的这些的这些的试探。那第十四章呢？第四十十四章，它主要是的内容呢，就讲到首先从警戒开始，然后再到分别摩西先要禁止那些用异教的这种的方式来做哀悼的习俗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就非常的清楚提到然后呢就。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不要马上就跳入说哈，你看圣经就说嘛，不可以纹身嘛，你看不可以用刀划身，肯定就是不可以纹身的意思。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再仔细一点哈，这个是 针对于已经已亡人士的这一种的哀悼的习俗不要马上就跳入到这些的应用的当中然后接着呢，第三节到第21节呢就非常非常详细的提出来哪一些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这些的食物，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作为万物皆可吃的中国人来讲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非常的遥远，还是赶紧快快的把它读过去、溜过去就好了但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来看那最后在22到29节呢，就提到就是11奉献的原则还有安排。那整一章14章的核心重点呢，就不是放在你的doing 上面不是放在你的所行上面，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而是重点是放在你的 being，就是你所事上面在第二节14章的第2节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你是要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为圣洁的名，你要成为神的耶和华圣洁的名，要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 being。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些能吃、不能吃、能做、不能做的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说，这是要为的是要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这然后呢，落实在我们的身体啊、饮食啊、财富管理啊等等一切的生活的层面上面。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来讲，从来也不是说礼拜天我去到教会，我守主日我就是基督徒了，更或者说是我每天起来读一下圣经或者来灵修，就表示我们就是基督徒了这些外在的行为神的子民，外在这些外在的行为都不能说明什么最根本的这一个的原则跟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神的子民，你首先你是主的羊，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这一个的身份细化在你的生活上面，你吃也好，工作也好，管理财富，这一切的层面上来讲，活出完全跟这世人不一样的样子，按照神的这一个的诫命、律例、典章，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神要你活出的那一个的样子。这才是神所要我们要去做的不要放在那些表面的那一些的功夫的上面。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来灵修的这段的经文，就是放在13章的1到第18节我也是节选了一部分，没有读完全部的部分。我想请苏静好吗？苏静可以看得到吗？这个屏幕上的。
可以可以，我来读哈。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机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机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做梦之人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总要
准有准备的准
哦，
有证。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就必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的，使你人数增多。阿门。
这些
谢谢
书
主。
信哈，我放的是繁体啊，因为对于我们看简体的人来讲，看繁体相对来讲容易一点，但是对于看繁体的弟兄姊妹看简体就非常困难哈。好，那《生命记》的第13章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层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哈。那摩西在这里呢，就刻意讲了三种的场景哈，这三种的场景呢，就是一个是从远到近，从个别群体，从个别到群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引诱的场景，是层层推进的。然后摩西的这一个的警示也让人非常的恐惧战惊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引诱哈，第一个引诱首先是来自这个属灵权威的啊，这些做先知的。或者是以前他们对于做异梦的话呢，也是成为一种的一种的对于将来的预算预示的一种的方式哈。那么这一些假先知跟做异梦的这些人呢，他们摩西在这里讲，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而且呢，他们的神迹奇事也都是可以应验的啊。但是摩西在这里说，你不可以听从他，为什么？因为辨别真假先知的最高标准，从来就不是你能够行神迹，你的神迹可以应验，你所说的是成为事实了，不是这些啊。真正的要看的就是他所传的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当然，跟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也不是听他在上面讲的有多么的绘声绘色，而是有没有把人引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经文的第3节有一个字可能大家读了的时候也有一些的不太舒服的地方哈。第3节说到说是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那既然是神的试验啊，那这个试验的话呢，跟我们在读创世纪22章的时候，神试验亚伯拉罕跟以撒是，现以撒是同一个字哈。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说，神用试验的这一种的方式让人知道他到底对神的爱到底有多么的真实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难道试验之前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哈。那这一个为什么那上帝还要试验呢？难道上帝不是全知的神吗？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到创世纪22章中是讲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当时的这一个的解说哈。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24节那里也有警告哈。我们看整本的圣经，它的原则都是一致的啊。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迹奇事是可以被模仿的啊，但是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是不是这一些的神迹其实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这我们是可以去观察的。今天如果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就是讲台上面讲得非常非常的高举成功啊、兴旺啊，要人数增多啊，要强调那一些的医治啊、疾病得医治啊，那些的神迹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会发现他 啊，没有把人引到这一个十字架的面前，或者是非常非常淡化十字架的真理，淡化人要悔改，淡化人成圣的整一个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啊。在加尔文改革中的神学家加尔文，他就曾经提到说，真理的试金石不在于外在的这些的果效，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将荣耀归给那独一的神。那第二个引诱呢，是来自于亲密关系的哈。圣经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你就提到说，有一些的至亲啦、好友了他们不是像前面第一种这种的公开的这一种的引诱而是暗中的怂恿所以呢，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张力呢，就在于暗中暗中前面那种是很。这种的引诱是公开的，但是这一种呢是非常隐蔽的，是在桌边的或者是在枕头边发生的。摩西列出这里的这一个亲密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切的关系你的手足、你的兄弟、你的同胞你的儿女，还有你怀中的妻，还有你如同性命的朋友。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情感的链接。属灵的试探最危险的地方，不是说敌人穿着这一个就是面目狰狞的这样敌人的一个外衣，而是穿着我们素来所爱的这样子的这些人的外衣而来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那里也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个要求非常非常之高，但是我们要看到经文的重点不是让我们不爱我们的家人，而是圣经在很多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强调我们要爱家人而是在这里要有很正确的一个优先次序如果我们的这一些的父母、妻子、儿女，如同性命的这些朋友，导致我们要离开神的话呢，这一些人要我们去离开神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选择选择的是要跟从神。那第三种的这个引诱呢，就是来自群体的文化了就是整个城市的集体的被盗，在12节到第18节，但不只是一个先知，不只是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朋友，而是整座城都在拜偶像的时候呢，个人很容易说，哇，大家都是这么样，都是这么做，反正整个都是，都是这样做的啦，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但群体的这个压力的话，成为非常非常隐形的，也成为一种很大的这种试探的时候，摩西在这里特别要求说，但是自己说，你们要细细的反问要细细的查，要细细的看，不可以听风。听风就是雨，不可以凭着风声就来行事这也让我们再次被提醒说，当罪被体制化、被文化化的时候，它是更加具有这种毁灭性的也是更加需要被分辨的。潘霍华在他纳粹的这个德国的教会。的时期，他经历到这一种整个城都归从的这一种的恐怖，但大多数的教会都向他们的元首来致敬敬礼的时候，他就写下一句话，他说：“不服从潮流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告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当下的这个群体的文化，哪一些是不。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说的所定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不顺从这样子的潮流。好，那我们就讲完了这三种的这一个引诱三种的这一个层层递进，从个人到群体，从比较外在的到比较内在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疑问 这也是第13章，我觉得非常难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哈，我们尝试的来理解。圣经说你们要致死要致死甚至对于那些家人亲戚朋友的话，你首先要下手来致死。你致死那些假先知好像也还说得过去，但是要致死对自己最亲密的家人，要先下手来致死，实在是怎么去今天怎么去按照这个圣经怎么去实行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怎么去听从呢？怎么去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我们来诚实的来回应回应这个问题，也让我们从4个不同的方向来理解一下，理解一下，从神学的角度，从历史处境的角度，从文本文学的角度，也从救恩历史的这样子的角度来尝试的来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从神学的层面。从神学层面来讲，这章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约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些的要求，不是非常暴君的、残暴的，就是我不喜欢这样，然后你们就得怎样怎样啊。在20世纪的考古的发现当中，其中有一个学者呢，他就发现说，《生命记》的这一个结构跟当时的13、14世纪的古代的赫人的这一个宗主藩属的条约是高度吻合的，在当时的这一个的历史的这个条约的当中呢，藩属国必须对宗主国是绝对的忠诚违约的话呢就要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一个的惩罚。那这个的背景呢，也让我们可以瞥见当时的以色列人跟耶和华，他们是作为，也是作为这一种立约之爱，这种关系的这一种的，在这样子的历史背景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耶和华他的关系也像是一份很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盟约。第13章所处理的呢，它不是一般的说宗教自由的这个问题，而是叛国罪的问题。对于立约之神的耶和华的政治性、属灵性的这种的双重背叛的话呢，就是要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一种的处置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用我们今天的这一种的现代的这种的眼光来看，但是当我们去更深的去了解当时的整个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就像你对当时的人来讲说，你要你对当时古代的人，你去跟他们讲，你要婚姻自由，你要自由谈恋爱，你要一夫一妻，那对于古代的那些人来讲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当我们回到当时的这个社会处境的时候，你就能够略略的来理解为什么这一种的这一种的好像是看起来立约的这种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式，这样的用这么严厉的这种的有法律效力的这样子的盟约的方式来提出来。然后呢，接着呢，旧约呢也用奸淫跟行淫的这一种的方式来形容拜偶像。因为神跟以色列的关系，神好像也把它描绘成一种婚约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说你爱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开心就行了。如果你的丈夫对一个妻子是这样说的话，这不是爱这是一种的冷漠真爱本身它的本质就是排他性的，所以我们来看第13章的这个严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看到神那一个强烈的爱的表达如果是这一位神他不是这一种的排他性的这种爱的话呢，他可能就说你随便你，其他的神你也可以拜只有深爱的我们的这位神，他才会说你不可以去拜别的神。就像你深爱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不可以再去爱其他的人，就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从第二个层面，我们再尝试的来理解，就是从历史处境的这一个的角度其实上一个也是那个比较偏见 也是从这个历史的这个处境的角度啊，那当时的这一个迦南宗教的真实的面目，如果我们去看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十二章那里就提到说，他们这些人所敬拜的去敬拜的时候，他们是用儿女去用焚，用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其实还有更详细的啊，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把宗教视为一种，用今天的一些的这个眼光或者是选择来去做这一个，我选择哪一个，我信什么，我选择哪一个宗教的时候，仿佛好像说，就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都是引人向上，都没有什么不同啊，就好像当时。你拜耶和华跟拜巴利，只是你们的口味不同啊。那这真的是这样子吗？哈，当我们再去看那个圣经的这一个记载的时候，当我们回到那个迦南的宗教的这一个记载当中的时候，哇，我们会看到说迦南宗教他们包括在庙宇里面有这种妓女的制度跟庙宇里面的这些妓女。行淫作为去敬拜他们神跟他们的神联合的一种方式。另外的话，也刚刚提到的，就将儿女焚烧献给摩洛。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暴力的淫乱的这一种的崇拜的方式，还有交鬼行邪术的这一种的方式等等。所以，当神说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的时候呢，这不是一种的。不是一种的，你选择这个或者是选择那个口味不同，而是神是他正在保护不只是保护他教义的纯正，更是保护以色列儿童的生命，还有妇女的尊严，也保护整个的社会的人伦的底线。所以，当经文说有人引诱以色列人去侍奉别神的时候，并不是说在邀请你去参加另外一个宗教，或者是另外一个神学的讨论，而是当你被邀请去侍奉别神的时候，意味着你去参与到一个会焚烧婴孩、会毁灭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死亡崇拜的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严厉是不过度的，而是对于受害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易怒。一个允许婴孩被焚烧的神，才是冷血的神。一个起来说你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一位神才是真正的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当我们去一些神学家、一些世经学者去比较那个汉谟拉比法典，或者是当时的这个亚述法律的时候呢，摩西的律法其实是更加的人道的。比如说你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给他定死罪，才可以治死他。第十三章特别要求说，你要去细细的探听，要去查究，绝对不可以凭着分身来处决所以呢，相对于当时的这样子的汉谟拉比法典或者是当时的法律亚述的法律来讲，摩西所要求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比较人道了。那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尝试的来理解，就是从文本文学的这一个的角度。其实整个的《申命记》，我们知道从头到尾，我们是知道是摩西的，在他摩西的讲道嘛他其实是不是强调这个冷酷的法典那摩西在他真的是120岁，就是年纪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在约旦河东向这一代新的以色列人，他真是在做一个告别式的一个讲道里面是包含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的情感在里面的。当摩西说：“你要写，你要眼都不可以顾惜他。”讲到那个家人的部分，说眼都不可以顾惜他，你要先下手。其实这也某一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修辞上面的一种的强调，目的呢就是打破听众就是这种亲情滤镜，让他们 让他们能够明白说，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可以凌驾于你跟神之间的这一种的忠诚的关系之上的。前面也提到，爵士也用过类似的这样子的话，说如果有右眼让你跌倒，你就要把它剜出来丢掉。也讲到说，如果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等等，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我们在用文本这一个文学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去理解这些话的时候，不是按照文本字义上的理解来去做这些的事情，而是我们要明白这一种的文本当中的这种表达的这一种的优先次序啊。所以第十三章它3次的出现说你要把恶从你们中间给除掉的时候，其实让我们是可以看到，是神他透露出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种的关怀，也就是这个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要处理的这个的问题，而且这个罪它不会单独的存在，它会扩散，它会感染，它会毁灭到整一个的群体，所以一个假先知不死，可能会引诱千千万万的人的毁灭，一个被盗的城不被处置的话，可能会让整个的以色列国的这种的沦陷。就像一个医生为了保住人的性命，可能把你已经坏掉的、已经有问题的、被一些不好的细胞包围的那一些的器官，把它整个的切除掉啊！这非常，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残忍，但是实际上是在救命。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是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啊，从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所做的，我们看到这一个的致死，最终其实是耶稣他自己承受了；这一个的审判，其实最终是神他自己来承受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真的是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引到神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当中的很美的这个福音的含义在里面。古代以色列国是神权国家那他们是宗教的群体，但是又是政治的国家，所以这一种的政教合一的处境，从新约的时代开始，从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开始，其实是已经结束了啊。耶稣他正式的亲口的宣告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当新约教会在处理引诱人离开正道的时候呢，方式上面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了，就不是说你要把这个从肉体上把它致死，而是群体在群体的这一个的意义上面呢去警戒，然后去惩戒、去惩罚，不再是就是从肉体上把人给处死，但是我们看到是那位本该被处死的。我们看到今天不是处死了那些的引诱者，而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当，耶稣他自己完全的承担了这一个致死的这样子的一个诅咒。那些假先知，那些迷惑人的，我们看到的没有肉身的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他。耶稣基督，他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他自己受的这一切的诅咒来担当，来使我们脱离这些律法的诅咒。所有当受死刑的罪人，包括拜偶像包括你跟我们本应该受到审判的但是全部都倾倒在这位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生命记》第13章。看起来是这一位好像不顾惜的非常严厉的这位神呢，却让我们再看到他用十字架，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自己的慈爱，他自己亲自的上了这个十字架，让我们显明他把所有的这一些的罪债、所有的罪、所有的审判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神的严厉最终是落在他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我们这一些的人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来读完这一个 第13章的时候，让我们略略的能够去明白，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了解第13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应用这些的经文，不是说从字面的，就是要去致死，而是看到背后的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到，当我们听到这一些有人行这一个神迹啊，行有异梦啊，这一些的情况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有属灵的这一个的辨别的能力当我们看到整个的群体、整个的社会文化所带来的跟神所说的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不是说去致死。而是我们要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像这一些，这些淫乱的，或者是不被神所喜悦的这些的文化说不。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向神来献上感恩，说本该致死的是我们，但是主却承受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主所有的神他所有的这个公义的彰显，公义的这个的审判，最终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位神，他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点的时间，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这13章的这一段的经文，也让我们对罪有更真实的认识，也对我们这位好像看起来非常严厉的神有更深的认识。好，我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交给钟师。
好，谢谢奇兰师母的分享啊。今天这2章圣经呢，大家看到13章里面啊讲到的这些知识啊，我相信对我们现代的这个弟兄姊妹是蛮大的这个挑战啊。所以呢，怎样正确的或者平衡的来理解13章里面的知识，特别是对至亲的这个知识啊，这个至亲的人，有的时候是让你功课最多的人，也是。可能最引诱你的呢，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弟兄姊妹想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呢？还有14章讲到奉献，奉献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功课。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愿意奉献其他的方面，但是在金钱的奉献上，在财务的奉献上，我们是否能够按照14章讲的这个奉献你的1/10给神呢？然后呢，每3年还有一个1/10要拿出来呢，这个都是真金白银的奉献的时候，是否愿意摆上呢？我想这2章当中啊，有很多地方是挑战我们的。好，或者我
谢谢
先讲
师母
吧。
啊，能不是你先讲，
啊，
对，
都可以，都可以。那妹妹，你是要问问题吗？还是？
没有，我就是想感谢师母，因为这个第3章读得我严重不适啊，然后真的，读第十三章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问号，然后心里可难受了。我觉得师母今天讲得特别清晰。这几个方面一下子，好像心里一下子亮堂多了。对，师母回头把那个 PPT 也再分享到群里，我还想回去再看一下，我截图了一下，还要再来好好的再思想一下。对，我感觉是非常受益哈，感谢师母。
谢谢妹妹的分享。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就我这里也总结了几点啊，就是《生命记》的13章的6到11节这段落当中啊，其实让我们现代的读者是有些心里不安的。而且呢，这个呢，其实我们很难用这种只是神学的这种抽象的跟别人讲。也就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引诱来自我们最身边最亲近人的时候，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复活节。前后就是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有我们的父母或者妻子、丈夫这一方要去做一些祭祖的仪式，如果你做，那你觉得跟你信仰有违背；如果你不做，可能人家觉得 你怎么特立独行啊？跟我们家里的人不一样啊，等等。那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我想更是这样啊。所以，我想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总结。第一个方面呢，今天的这一段的14、13章6到11节里面的自私的命令，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框架当中的。也就当时其实现在可能也是啊，以色列呢是一个神权国家啊，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他们要进入迦南，要去跟其他不同的族这个征战的情况之下，这个很容易被外邦所引诱去敬拜外邦的这个神啊，所以呢，这一个时候的这一个这个引诱，其实不单单是他个人性的，其实也是整个社会性的影响，整个国家性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一方面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背离方面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律法要求的就非常的严。其实它的核心是超越的，但是它的当时的这个历史处境是特定的，也就这里的核心是对上帝的忠诚必须要高于其他的一切的人际关系。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是一致的，就是马太福音第4章37节讲到，爱父母胜过于爱主耶稣的，不配做主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是面临挑战的，到底你是爱儿女多还是爱主多啊？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个挑战。然后呢，在我们现实的这个关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亲密关系，圣经讲的也很多啊，就是我们做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个儿女孝敬父母啊，这些都有，丈夫要爱妻子也都有。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身份上，我们要完全的这种尊重，完全的这一种相爱和这个顺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上，其实在信仰的某一些的立场上，其实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勇气，或者说智慧，然后跟爱，进行平衡的啊。彼得前书第3章也说，做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虽然不听道，但是因为妻子的品性可以感化过来。所以在具体的处理当中，可能一方面你要有这个尊重对方、爱对方，但是同时也要有智慧跟勇气啊，这是表明你的这一个信仰的这个立场，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可能圣经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有提醒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其实爱呢，这个爱对方，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在，特别是最亲密的人方面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对方这个了解到我们的信仰？不是去争论，也不是去逼迫，而是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个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被上帝所改变的。所以，总结一句话的话呢，这个13章的6到11节啊，不是叫我们对家人冷酷，而是一个严肃的语言宣告，就是当最爱我们的人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真正爱的回应是用温柔，但是也是坚定的这个活出你的信仰，我觉得是很不容易。我想我们不能够正面的去处理刚才那段圣经。大家有没有要其他方面回应的？还有今天我们的14章里面啊，14章的22节到29节啊，讲到十一的奉献啊，十一的奉献也是，我相信也是很真实的挑战到我们啊。其实一个人，愿意委身上帝的国，那有没有具体的行动？其实十一奉献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啊。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讲到2种的十一啊，一种就是这个每年的这个1/10啊，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每3年1/10，那它的用途也不一样啊。这个第一种呢是供应立位人啊，第二种呢是留在本城啊，供那些比较特别的那些聚者啊，这个孤儿寡妇啊等等啊，第二种特别留在本城啊，第一种呢是指整个神的这个国度。 或者说第一种是敬拜性的啊，面向是神的国度的扩张的；第二种呢是似乎是让我们看到是更多侧重在慈善性啊，每3年有四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每年的这个是多少？3.5%还是多少啊？大家对今天这两章圣经还有没有要分享或者特别有回应、有疑问的地方？
讲到那个纹身哈，利未记19:28也有说，但是我想刚才师母说的这个是对那个哀悼死人的这种条例，对，现在哈，我发现这几年那个纹身的人越来越多，简直是就好像全身都是的那种，甚至以前，我上一个教会的那个一个长老，他们全家，他包括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都纹身，那个把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纹在手上，那他就对我们孩子说，这个是那个是旧约的条例哈，现在我们新约已经没有共用了的，你想纹身好像都可以，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嘛，一生来做的呀，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了呀。我看到现在好像满街都是这种怪人，然后好像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可以表达自己哈，我那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还是一种心嘛，哈，就是刚才师母说的，不是what you do is what you are，啊，就是这种，哎，那他们的心，就是还是一种心里面的这种东西，不外乎就是随从世界的潮流，或者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呀的这种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定罪他们呀，但是就是反正我是跟我们家孩子是说不要做这种事情，这是神不喜悦的呀，那牧师你有什么
对，
讲
谢
解？
谢苏静啊，这个谢谢
嗯哼。
苏问题。对，我想，对，这个是一个现代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现代，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大的城市里面的人，这个好像纹身成为一种时髦啊。那《生命记》里面这个其实《利未记》里面也有，主要讲到的是这个上帝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跟我们现在纹身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这个经文主要是指的古代的那种丧葬的宗教仪式上来讲有一些近东的一些民族的这种宗教，在哀悼死者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些的这个宗教礼仪的行为，那个是严令禁止的啊，这个。上帝的儿女不要去参与那种的这个外邦鬼神的这种宗教的这种仪式。那今天应用到我们的这个处境当中来，我想可能是新约的更新约的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可能关联更大。也就是说，在新约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这个，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啊，所以，当然有不同的荣耀观。有的人可能觉得纹身可能是一种荣耀，或者是一种怎么样，一种艺术等等所以我想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比中国的文化更高一层。中国文化讲这个身上的这个什么身体上的肤发都是来自于父母啊，所以要保养过膝。对我们来说，身体还是圣灵的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 怎么样才是荣耀神的这个作为一个原
对，
则啊？所以身体是圣灵
哇，
点燃，
这
也
个
要
是
好好的操练身体。第二个方面呢，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年轻的基督徒来说的话，别人去纹身，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纹身呢？我觉得圣经说这个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生命抛着有一个体操，其中意思就是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更新变化啊。这个我想这些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则，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处理。还有呢，这哥林多前书10章讲到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呢。我们所做的是从益处，是从造就呢出发。对，所以现代人纹身，我们既不用像这个旧约里面立位记或者是生命记里面那样的。把它当做一种外邦的一种宗教的这个仪式去怎么说呢？去非常严厉的去指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是要思想怎么样更好的保养固息，以及呢这个容神益人我想应该是这样。谢谢。
谢谢牧师。对，
好，谢谢书记。好，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是一起来祷告来回应，好不好？请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在学习1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对爱的要求，是非常的何等的这一个这个专一。并且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以圣洁的爱来回应你那专一的这个爱，也让我们在学习生命记第14章的时候，知道我们要有这个顾念我们身边的那些可能缺乏的人、边缘的人。并且顾念到神的国，一起参与神国的这个奉献与摆上，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谢谢你今天美美的清晨、中国的夜晚，是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你的讲解、你的话啊，让我的心里面读经的时候的那样疑惑一下子都明澈清朗了很多。感谢你，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听讲的，不管是在此刻在线上的，还是回头来听的，弟兄姊妹，请你让我们的心圣洁，让你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做你所喜悦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拍照吧。大家今天想记哪一节的圣经呢？有没有特别想记的圣经？今天。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名。
在第四节。
14节第二章哈，我也是刚刚在听书经说纹身的这个，
OK。
那个是那个，我就
这个
要提醒
十四
自
章的
己。
第二节，对，就在那个不可为世人用到华盛之后，这个积极性的命令对，我们更多看积极性的命令。我先读一遍这个14章第二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对，我觉得很多问题，我们从正面去看更有鼓励性，包括我们前面一章。里面对亲密的人的这种引诱原来神是让我们要特选做他的子民做圣洁的民。好，谢谢。骆宾方便吗？骆宾在的话，请骆宾拍。如果骆宾不方便的话，也没有谁可以帮忙拍。好，那要么我来拍。我们一起来记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应。 这个最后的几个字啊，特作上帝的子民啊，生命记第14章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华，你神为圣洁的
圣
名，耶
洁的
华
名，
从地上的万民中
一种
拣选你，特作
特作自
自
己
己
的
的
子
子
民。
民啊，拖长一点，哎，好。谢谢，
谢谢，我
大
看到
哥。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这位弟
啊，
兄了，我一直
对，
好奇是谁。对，
其实完全的数字，这位弟兄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都可以啊。
选择完全。
好，弟兄姊妹好，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讨论就是介绍过一下，今天再说一下我。